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私营部门的支持下，将半导体产业的财政支持提高到10万亿日元，约670亿美元。日本政府的另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将日本国产芯片的销售额提高2倍，达到15万亿日元以上，约1080亿美元。同时，日本计划在2027年大规模生产最先进的2纳米芯片。日本重振芯片产业是自身发展需要，还是出于中美博弈的政治考量？日本的芯片产业复兴之路能否得偿所愿？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巴殿军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相关话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据悉，上周六，台积电在日本的熊本工厂正式开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现任董事长刘德音以及首席执行官魏哲嘉都出席了这家海外工厂的开业典礼，日本各界也纷纷送上祝福。谈到美国与日本在对台积电进行吸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巴殿军所长认为，
最近呢，日本加大了这种半导体芯片链条的这种建设，其中一个比较新的动向就是台湾半导体的引进在熊本。同样的这样做法在美国也出现，但是呢，会发现呢，美日的这种做法呢，完完全全的是不同的一个景象。在日本来讲，日本这种渴望度应当说超出了美国的对这种半导体芯片的建设的热度。从它提供的这种设施啊，包括提供的这种贷款援助，包括呢对台积电的所有的一些技术人员，包括学校的建设、后勤的建设，包括社区养老等等等等，一系列呢非常完备。从我对日本的了解来讲呢，日本对一个事物的推进呢，反反复复的在做计划、做研讨，最后呢才进行实践。那么这次呢，你会发现呢，日本省略很多链条，就是迅速的让熊本的半导体芯片的建设进入了一个轨道，而且呢，向着接近实地生产的方向的推进。从台湾的企业进入的反应来看呢，它也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就因为在与美国对台积电这种吸纳呀和日本的吸纳往往是两重天。换句话讲呢，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呀，在熊本等地也开设的这样的一个对台积电这种接纳的立场啊、态度啊，包括呢现有的做法来看呢，这种热度、这种渴望的程度超出美国，而且呢也超出日本对其他企业的支持，也表明呢它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一个主导战略。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经是芯片生产大国，而后走向衰退。在专家巴殿军看来，日本当初所处的环境与如今的政治背景并不相同。在美国战略目标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日本正试图抓住眼前的机遇。他分析指出，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时候，日本的这种半导体芯片呢，是曾经啊，一度呢，在全球啊，应当是处于主导的一个这样的行列和地位，甚至威胁了美国。美国呢，动用了国家的权力，通过了这种美日同盟不对称的做法，对日本进行了强化的施压。其中有两个呢，一个呢就是广场协议逼得日元升值，另外呢就是逼得日本签下了这个半导体技术的在某些领域不准呢超出美国的技术的门槛。那个时期呢，强硬的保守派中曾根主导的一个这么一个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这么一个保守的主义的政府之间，面临着美国强权的施压，也不得不退让。因为呢，美国实际上呢是拿着对日本的保护权，逼着日本在技术挑战上退却。日本30年的停滞，或者是40年的这种泡沫，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是一个非主权的国家。换句话讲，是在美国的强大的新殖民的政策之下，日本呢不得不用技术来换主权，这也是日本很可悲的一个地方。今天呢， 环境呢出现了变化，就是美国呢把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战略竞争者，而且呢他因为中国是最全方面的最有潜能的对美国霸权挑战的一个国家，所以美国的战略目标呢发生了转移，通过这种战略目标的设定，那么他又开始呢借用了所说的我们在国际政治讲的叫离岸平衡。离岸平衡呢就是说在中国的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同盟，或者是叫做在岸平衡。在岸的平衡呢就是说把这些产业链呢从中国退出，然后呢把这些产业链呢在盟友国家或者是中国最近的一些地方或者是美国本土打造出这样的一个价值链生产链，让半导体的这种价值链生产链呢在出现中美对抗的时候不至于呢中国啊对美国国家的安全呢产生威胁。所以呢从传统的同盟的这种离岸平衡啊，现在呢逐渐出现了三个方向呢，一个呢就是在岸平衡，就是在中国周边或者是在美国本土建设技术链，把它所有的一些盟国的这种技术包括呢台湾作为它的一个传统的保护对象呢，把它的技术呢迁移到美国或者迁移到日本。这个如果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日本呢是美国的最大的战略的威胁者，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日美再战或者是下一个太平洋战争，都把日本呢打造成了当时的最大的威胁者。但是今天的情况出现了发展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等许多的这种报告啊，直接的明确的将中国作为一个战略竞争，所以呢也给日本重新恢复半导体技术芯片的这种产业技术开了一个天窗，给日本松了绑。所以呢他会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机会，迅速的推进呢在日本的本土，例如熊本县等等等等，把台湾的技术啊甚至和日韩之间的这种半导体芯片的合作啊迅速的加以推动，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面前呢让日本呢迅速成为一个半导体芯片的大国，重归啊40年前的战略地位。战略环境的变化，战略目标的变化，包括日本呢这种战略自主的意识的回归，我们都可以预示到呢日本呢在今后的这种半导体系列当中只会强化力度，抓住所有的机会，迅速呢让半导体的价值链建立起来。当然呢我想美国呢可能也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呢中国的这种威胁啊它就认为是全方面的，而且呢这种半导体核心的技术对美国挑战它因为风险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无论从环境上还是日本的战略目标还是这种战略自主性，包括日本呢要解决这40年的所说的停滞啊，都有自己的内部需求。也可以断定呢这就是岸田政府不断推动了所说的半导体芯片战略的国家的计划。当然了这也包括还有一些经济安全的问题。日本呢也跟美国一样，他也认为如果这样的半导体芯片呢这种技术呢如果是过于依赖中国，或者是呢中国发展过快超越了美西方，那么对美日这样的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呢是一个挑战。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包括呢经济安全的问题，同时呢也包括日本要重回所说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一个这样的梦想。
在谈及日本是否将成为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之一，这种包含政治因素的芯片复兴之路能否让日本得偿所愿时，八殿军所长表示，尽管日本曾经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受到阻断，但是由于具备一系列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其动向仍然值得高度关注。他说
日本的所有的一些动向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原因是呢日本具备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就是日本虽然呢在80年代的半导体技术被美国横刀截断之后啊，日本呢在这方面的发展受到了阻断，但是呢日本的工业的制造能力和它的精工技术，包括呢精工的机器，这个在全世界仍然是一流的。在美国松绑面前，包括它用战略自主意识提升，包括呢它要快速的进入这样的快车道，都会呢让日本芯片的链条啊迅速的得以重建，而且呢会成为美西方啊一个中心。我们从日韩之间的这种芯片的在以往的斗争上来看呢，就知道啊其实韩国呢在芯片的这种技不如人的面前呢不得不低下头，就是说日本很多的技术啊包括高精尖的材料等等等等 是韩国呢是必须要借用的。所以呢，首先要从地缘政治上有突破，让日韩呢之间呢在政治上有缓和，才能强化呢这种价值链的合作。所以我想呢，日本呢无论从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强大的动力来看呢，它会迅速的回归到价值链的这种核心链条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作为美西方啊七国集团美西方的一个坚定阵营，在美日同盟的合作之下呢，非常坚定的对中国呢处于一种战略戒备或者是战略牵制，甚至呢要寻求各种各样的战略威慑，也包括呢这种价值链芯片的这种战略威慑。那很显然呢，它的技术越成熟，发展的越快，对中国威慑的手段和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所以这确实值得我们的高度关注。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